各位同学阿弥陀佛。我们上个星期呢，这个谈到集一切法品二之二的最后啊，那么提到呢，就是大慧菩萨他这个啊请法呢，问到说啊，请愿为我说啊句修行法，说一个啊大菩萨应该怎么样做修行。那么他提出四法出来，第一个呢是观察自心所限故这个问题，第一个，第二个是远离身住意灭见故，第三个是善知外法无性故，第四个是专求自证圣智故。这在117页，这有四个法门。第一个法门所谈的是观察自心所限故这问题。我们一定要注意的是，好多的事情自己心所限的，是我们的心自己所限的啊。我们看人觉得越看越讨厌，是自己的心所限的。我们对一件事情的判断，我这个地方做了一个错误的抉择，是自心所限的。要懂得去观察自己心所限的。有时候我们限的是积极，有时候我们限的是消极，但积极与消极之间差别就很大。心之所限，要注意这问题。我们内心里头有了一些不满，有了一些不安，我们也会注意观察。其实这个不安不是这个世界本身的不安，而是我自己内心的不安。怎么说呢？是我们内心里头先有一个不安，所以我才不断的想要去攀援很多的东西。是我们内心里头开始有了不安，所以我一直想要去操纵某些东西。是因为我们内心里有个不安，所以我才会睡不着觉，我才会做一些事情做完了以后，我会不断的一而再的重复再去看到底我有没有做好啊。那么这些东西我们都是我们心自心之所限，其实心里头限的东西很多，而且觉察这件事情的。那么我们有时候我们会，大家都会注意到这个问题，说哎呦，可是老师，我现在很心里面觉得很难过。说你为什么事情很难过？老师，我总是觉得我好像在别人的面前一直觉得很受不到重视，所以我很难过。我说你去看看，是你自己觉得自己受不到重视，还是真的别人不重视你？如果你心里面想着别人来重视你，你才会快乐，那是你的想法错误。你本来就不应该想到说希望别人来肯定你、重视你，你才会快乐。你这个想法本身就是错误的。我们常常有时候在家庭生活里头，有些父母亲会这么讲：一个人如果得不到人家重视，戏嘛看牙。哎，这个话是最毒的，是最坏的，才是不对的。为什么一个人要得到重视才会？一个人最重要的是什么？是我能够很清楚的了解，我这么做，我一定也能够肯定我自己。我也能够自知，能够接纳我自己，我就能够自己能肯定我自己。对自己的生活，自己能够接纳、了解、肯定的时候，他就不会产生一种匮乏。人会变成很多心理上的毛病，是因为我们有了一个匮乏在那个地方。好，那么有时候我们会这么想说：我不晓得怎么样，我叫人家啊讲我一下，给我一点建议，我会觉得很难过。我说对。他说：老师，那表示我的气量很狭小，才会人家讲我一下，我才很难过啊。我说你讲这句话我不能接受，我不能讲说你气量狭小，我也不能讲说你以后气量大一点就好了。我说我不能这样讲。那老师你怎么讲？我说我认为你很正常，当别人跟你讲一个他不同于你的意见，告诉你这个地方我的意见不是这样，或者我认为你这样做是错的，只是那一个人对于你的一个 他对你的一个看法而已。那不同的看法的时候，或者是这个问题你把它想成说，哦，不同的看法，而你希望你在这个人你觉得他的不同看法也有一点道理的时候，那么你感觉到难过这件事情是正常的，就表示你的心理功能是很正常的。如果你人家这么讲你也无所谓啊，那样讲你也无所谓，那你跟草木熟头有什么不同呢？那我觉得这表示我们变成我们的心理功能变成不正常了。所以你要注意啊，我讲这话不是无根无据的啊。那慧能大师怎么讲？他说对境心竖起啊，菩提这么长啊，而不是对境心不起，菩提日日长啊。啊，注意这问题哦。所以没有，你要注意问题是你要去觉察他哦。你觉察到这个地方有别人竟然会在这个地方批评我，他的意见会跟我不一样，而我会在这个地方感觉到有一点不愉快，这是正常的。可是也正因为有这个不愉快，我才会去觉察说，哦，到底我应该去看清楚，是到底应该怎么做才比较对。然后自己考虑过来以后，我觉得这样才对，那么我应该就放下。为什么？因为我认为从我的角度，从我的目前的这个整个环境的现实，我认为还是采取这样做比较好，而这样做没有错。好了，你就把它放下。那这件事情叫做觉察。所以当一个人能够看到自己内心里头来来去去的东西啊，来去很分明的时候，这个人才没有问题。如果说来去的东西都用一扇门把它关起来，说我通通都不要了， 我劝你不要修这种行，这种修行是错误的。你智慧，我们的智慧也就不再增长，我们的心灵也就不会自由。你总不希望一个车子为了车子啊，外壳很漂亮，然后就让它不要装油，而且最好引擎你拆掉，不会开最好，总不是这个样子吧？这部引擎必须是活的，这个车子必须是有油的，而且我还能够正常的开，开得还不错，那才叫做才是车子嘛。来人生走这一趟就是这个道理嘛。好了，所以第二个他提出来了，你要远离生诸意灭见。什么叫生诸意灭见？佛是告诉我们，他说你要注意到世间的事情是无常的，有生有住有意有灭。但是你如果把它看到最后说，反正都是生诸意灭的，人生就是这个这样，有这样子最后也就坏掉，坏掉哦，慢慢的发展，最后就会慢慢的衰败，然后就幻灭了。那这样我觉得人生有什么意思呢？你把它看的是中间这一点价值都没有。其实你人本来就是在生诸意灭中才完成了这个整个智慧的增长，只有在这个生诸意灭中才真正看到了我们自己在这个地方开发了我们自己自证圣智的部分。所以要注意这个问题，你修行的时候必须要远离生诸意灭见故才可以。我们也必须很清楚的知道生诸意灭，可是我也必须要对生诸意灭见不执着，不会被这个生诸意灭见把我绑死，那这个生命世界就在这个地方。所以佛通常就是讲一个东西就解一个东西，他给你一副药出的时候，同时也给你一个解药。所以他讲了一个法，一定从此他拆掉那个法，他不希望这个法留在你内心里头成为一个东西。这是无常这件事情是在一开始就要讲的东西嘛。第三个是善知外法无性故，也就是说所有一切法无住性，只有因缘。所以不管它是哪一种因缘的方式，我们不管，都是因缘所生法，它并不是本来就存在的。这件事情你也要注意的是，你的身体的长相也是你的所生法，你所遭遇到的这些生活上的困境也是因缘所生法。我们为什么要去看到自证圣智的原因，就是因为自证圣智它是从这些现象界的东西解脱出来的啊。有些话我可以讲，有些话我不可以讲。我试着这么讲，经里头是真的这么说，当你真正放下的时候，放下土道的时候， 一切的东西同时放下。你了解吗？你会觉得那这样都没有善恶了吗？不，你如果把它解释都没有善恶的时候，你是执着；你跟他解释有善恶的时候，你也是执着。问题就是它既不是善恶，也同时是善恶的，就即是在善恶之中，也不是在善恶之中的。它在哪里？它在因缘所生法。所以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以名为假名，以是中道义。而中道的意思就是要你去抓到什么？各位，你能回答这个问题吗？抓到什么？要你领悟到什么？我们现在讲的主题是什么？诸正圣智啊，诸正圣智啊。所以你一定千万不要把中道解释成说，我做一件事情，我站在中间叫中道，不，没有把它弄对。连中庸里头讲的中庸这个中道的意思，也是这个意思。这个我们本来有这么这一个真正的自信，你说信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所以道也者，不可虚以离也，可离非道也。喜怒哀乐之谓发，谓之中。没有发，要发多是在那个地方，都是那个诸正圣智的东西。发而皆众觉，谓之和。你要注意这个部分，儒家的心传没有离开这个东西，只是后来儒家一直不太重视这个，他很重视政治，就是经世济民的东西。他这个部分，他那一篇东西以后的延伸很少。佛家一直在重视这个部分的东西，因为他是在修心的部分来看的。那么我们看这样子来的话，这四个修行的法门，我们在上个星期这么讲了，那我们今天就会过渡到集一切法品啊第二至三这一品经来了。其实这一品经到底说些什么东西？这一品经啊，你翻到了这一品经，那是在123页啊。这一品经，我们这一品经的第一段哈、啊，那么这个他谈到了，我们可以这么讲，说是言说分别相的法门啊，就是言说分别相心法的法门，这是一个心法。当然也是延续着我们原来在谈的那个问题上面来。那你看看这一品经一开始他谈的是说，大慧菩萨呢哈、啊，那么摩诃萨就白佛言，对佛他又请问这个问题，他是尊愿为我说言说分别相心法门。言说分别相是一个名词，是一个 term， 它是一个心法。这个心法的法门，请你跟我们解释目的是什么。在这里都讲得很清楚，我及诸菩萨摩诃萨善知此故。这个我是大慧啊，大慧是已经证得圆满的菩萨啊，他以及其他的大菩萨都善于啊了知，而且实践这个法门，所以他们才能够通达能说啊，那么所说二义，他们完全通达了能说跟所说两个的本意，令一切众生以二义中得清净。那这里面这个经文这一段里头可以看得到说，言说分别相这一个心法，这个心法要讲述这个心法有三个用意。第一个用意是要通达能说所说二义，一个是能说的自己，一个是所说的名相跟所说的 外面的境界，就是能说及所说。所以能所就在这个地方，我们常常讲说能所这个部分，就是能是指这个能说的自己，能生活的这个自己，能去面对种种的工作，种种的挑战的，那个是能的部分。一个所是我去面对这个环境，面对那一个我们生活上所面对的这些情境，以及我所说的诠释的，以及我所做出来的，乃至于我 我的视里头所变现出来的，这都叫做所。所以心的部分变成叫心所，所以唯识论里头我们讲心所法就是这个道理的，让你能够弄清楚心所法里头或者所说出来的那些东西，其实是干那气啊，染咖喱赶快，那是你所染的那个都里原是啊、哦，这个里头人，有一个里头人在演这个傀儡戏一样，那个是你所演的剧本。可是你要知道，演剧本是你创的，你心所投射出来的。可是有一个不是这个剧本的人，那个不是剧本的那个人，可是这一个剧本本身没有自信，是我爱怎么创就怎么创，我要怎么写就怎么写，我要让这里面的每一个角色啊怎么样讲，就是我视的投射，那是所权的部分。所以在说法的时候，我们把说出去的这个法叫所说的，那叫所权的。可是还有一个能权的，是谁能能权呢？是我们的智慧能权这个法，而传出来的法跟你分享的时候是所权的法。可是如果我们拿所权的法当作我们自己的，认为它就是我们所要学的中间最后目的，那是错的。是你最后一定要去学到的是学能权的那个部分才行，因为只有这个能权的，那触目欲缘可以继续的权术下去才可以呀、啊！把这个事情呢，我们把它明了清楚了，那就是我们修行上很重要的东西。我们如果常常被锁啊的这个部分，回过头来被那些东西绑住的时候，我们就有很多的不安，我们有很多的焦虑，我们有很多我们内心里头的冲突。如果我们回到我们的能的这个部分来的话，那就没有问题了。可是这个能，如果你认为有一个具体的什么样子的能，那就马上输掉了政治的部分，就又跑到了能的外壳来，马上又流到锁里头来。所以能也是空的，锁也是要空才可以。那这样子我们才能够不断的生活，才会产生有长期的一个智慧的发展，就是这样的道理。我过去不是给各位讲心理学里头实在找不到别的东西来讲这个 intelligence 的后头，也就是智能的这个背后到什么东西，最后实在没有办法，就把它弄一个叫做pure intelligence。就是每一种东西既然都有不同的智能，有的人的智能在音乐，有的人智能在人际关系，有的人智能在数学，可是这个后头还有一个非常纯的，所以他又给他加一个 pure 叫 pure intelligence。 好，可是又这个 pure intelligence 又没有办法，就觉得这样还不够，因为只是 intelligence 不太能够却让我们感觉到我们有一个真正自证。你看自证圣智这样的东西，我们也不觉得它有我，可是只要一讲我，就会跑到我的我相这边来，所以不能说为我。所以每一次要说我的时候，那过去的这个大师们看他弟子要说一个我的时候，马上会去把嘴巴蒙住，他也不能讲说他刚刚讲的是错，他马上把嘴巴蒙住，意思就是说你不能再讲下去，你所讲的东西你又跑到我里头去了，就是这样。有时候呢，那老师呢听到学生讲的时候，赶紧把耳朵蒙起来。为什么？他只是在暗示他一件事情，我没听的，不是那，但是我真正听到你的讲的意思。那弟子通常都在那一刹那之间礼拜，他们之间你会觉得这个这种行动觉得很古怪，它不叫古怪，因为那个部分只能用象征的方式去表达，所以老师把耳朵蒙起来，然后学生马上就礼拜。你说奇怪，这两个人是在干什么东西啊？你如果不到某一个程度，你根本体会不了那禅宗里头师徒之间他们用肢体语言对话的那个妙在那个地方。你只有知道，你才读到说，哦，我到这里我懂，我看清楚他原来是这么一点奇妙的事情。那其实也没有什么奇妙了，就是这么一回事嘛，很清楚，大家了了分明。第二，也就是他要我们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也只有能所这个部分你能分清楚，进入到言说分别相你弄清楚，言说分别弄清楚的时候，那我们才能够起正等觉。 我们的觉察才是真正正确的觉察。第三个是令众生于二义中啊得清净，在我们的所有一切众生啊，在世间法与出世间法之间，通通得到清净啊。那么在了义与不了义之间，通通得到清净。了义的部分就是清净心智的部分，不了义的部分呢，那就是世间法的部分，在这个地方得清净。所以这讲的是指四出世间法，在二义之中你能够得到真正的清净。那么大慧问了这个问题，佛就讲大慧有四种言说分别相。他的叙述说有四种言说分别相。我们先解释什么叫言说分别相的问题。人只要活着的，只有在这一个娑婆世界这个人里头，才有这种言说的语言。只有这么笨拙的语言是我们人世间在用的，你知道吗？你认为它很了不起，这个语言好像已经发展到这么科技来了。不，这个语言还是很笨。为什么？如果讲英文，听不懂英文，听不懂，就一定要经过翻译才懂啊。我如果用文言文讲话，保证你也听不懂啊。所以以后我们白话，我们隔壁以后我们才用白话啊。那好了，我用佛法讲，你从来没有听过佛法，今天第一次来听，你也听不懂啊。好了，那好，我现在用了一个数学的公式来诠释一个有关你心与物之间的关系的，你能看得懂听得懂吗？读不来。也就是我们的语言是有很多隔阂的，它并不是很高级的语言，那都是因缘所生法所生的语言。英语是在英语的因缘里头产生的，中文是在中文的因缘，台语也是在台语的因缘里头，大家共同施设约定成熟形成的，并不是本质上就有这个语言，你要把它弄清楚。包括我们所表象世界里头的身体，乃至于所有的这个房屋，你周边的通通都是一样，都是因缘所生法，本身没有本质的。那么好，这个语言它本身是哪来当做什么？当做传递一个信息的给你的，对不对？是一种工具嘛。那好，我要传递一个信息给你，这个语言主要的功能是在哪里？分别啊。我现在告诉你的是零而不是一，我现在告诉你的是一而不是零，我现在告诉你的是零加一，我现在告诉你的是一加零，我现在告诉你的是零加零加一。所以每一次代表一个意思，代表一个符号，我把它翻译过来，那就是以前的电报的嘛，就用这种方式来做。电脑里头一开始也是用这两个东西来做，其实那个东西是从哪里来？是从用棋子来的。早期，所以我们在讲光、讲电在传递的时候，一定是先谈这个问题，说以前在游牧的时代，那边有一个人，远远的地方用声音传不过来，中间隔了一个山谷，那边那个人他拿来一个石头是会发光的，太阳一晒给你一闪一闪，这边看到哦，那边有一个闪光，一看才知道有一个人，可是你看不到。后来他们发现，我如果给你闪三次，就表示你可以过来。如果我这三次闪完说重新，我再重新给你讲一次，那我可能啊，我这个闪光呢会持续闪多久，然后才开始正式再给你闪三次，告诉你可以过来。约好了以后，这就是一个一开始早期的电报，还没有文字之前，人类就会用这个东西的，它就是语言。而语言就一定要用分别才可以，一定要分别说，我闪一次、闪两次、闪三次，我这一次连续闪好几次，代表我们之间的约定，它就是语言。所以分别相，语言是从分别相来的。我这里所讲的，我现在在讲话，你在听。那我在讲的时候里头的阴阳顿挫，乃至于每一个音你能听得懂，是你从分辨中，然后你接收到我们每一个音符过去所大家约定成熟代表的那个意思，然后你才接收到，它也是因缘所生法啊。 语言这件事情是哪来分别的，所以叫言说分别。好，那我的心，我这个语言有了言说分别的时候，我来看说这个人我很讨厌他，那个人我觉得印象很好，那这里面就起了分别了。好了，我开始有了这个分别的时候，我这个同属是邻居，这个邻居我跟他比较好一点，那个邻居我就不愿意跟他打招呼啊。你在不打招呼的是有语言，你的肢体语言，你看到他抿的碰碰，对不对？这里面也是在表示一种语言，都是言说分别。可是你要注意，你的言说的后头一定有一个分别，你的分所说的东西后面也代表着一个分别。各位了解这个道理吗？那么所以我们要去观察整个现象界的东西，也一定是透过我们所观察到的不同，然后我们用符号来代表它，我们用语言来代表它，然后我们才有办法传递给别人。所以语言所传递的后头一定有一连串的分别，不是只有好或不好，它还有各种不同的程度，还有范围，还有它的时间空间，还有它在这个地方所产生的彼此的关系，到底它是全称的呢还是特称的，这些东西都是在整个的语言里都要去分别的。所以语言一句话讲下来的时候，它是一个非常精细的东西，是经过几万年进化出来才产生。我现在讲你能听，但我可以确定一件事情，是释迦牟尼佛讲的话你一定听不懂，在当时他在那里讲话的时候他一定听不懂，你一定即使在场你也听不懂，除非你是跟他同一个语言。可是我们要注意的是，释迦牟尼佛是当时在那个说法，他是对着啊用巴利文在当地这样子的一个说法。可是释迦牟尼佛的法义，也就是能说的部分，现在却在我们这里，在读这部经里头进入我们的心，所以要注意。而我们他的东西进入我们心的时候，我们就产生了一次觉悟。我们在产生一个觉悟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能的部分在这个地方，最后我们在这里的看到了我们的自证圣智的部分，它要启发我们的是这个问题。那么我们来看这四种言说里头，第一个他讲四种言说分别相，这个分所有的东西都起分别而来的。我们本来要分别现象界的东西，后来变成分别人，我们分别道德，甚至于分别彼此之间地位的高下，彼此之间啊欢喜与不欢喜的程度，这些东西都不是只有欢喜与不欢喜，它是一个程度上的问题，这非常精细的。那么现在他讲四种，这四种也同时表现我们的心，我们的内心里头起的分别，我们就表现出人的这个心，他表现的这个生活的状况。你的分别里头产生了很多的复杂，分别里头产生了很多困扰啊，这里边你自然而然就很复杂。如果但是也并不表示这样，我以前给各位讲过的，讲过孔雀明王经所代表的意思，你们还记得吧？再讲一次，这个我说越是单纯的其实也是越是自由的。佛陀他对弟子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他说无量劫以前有一只孔雀，这个孔雀王有一群孔雀，这孔雀王他就带着一群孔雀到处去觅食，他到处飞翔中，有一天他飞到一个国家停下来在那里觅食，可是这个国度的国王非常喜欢吃孔雀肉，所以他就叫他的子民围捕孔雀，所以那个天罗地网布下来，所以当这一群的孔雀停下来的时候，四面包抄过来的那个天罗地网就把这一群全部都包进去了。国王就跟他的子民讲，这样子的孔雀肉不够好吃，一定要把它养起来，给他最好的屋子住，给他最好的东西吃，最好是也有冷气，当然那个时候没有冷气啊，所以他们就搭了那个棚子啊，搭那个啊 那个栅栏哈，围起来棚子，然后呢就给他们很多的谷类吃，叫他们以后也不必去啊，这个冒着这么大热的太阳去觅食，也不必冒着风寒呢、啊、去觅食，都不便了、啊，就在那个笼子里头，而且啊还弄得很通风，有冷气哈、啊，而且、啊、也不会受风寒啊，可以穿得好，吃得好，睡得好，通通都不必去受苦，所以都关进去了。可是这些人都不知道，这是要等着被宰判的。这个孔雀王呢，他就跟他们讲：“他们，你们一定要听我给你们这样子的一个教诫，不要猛吃啊！人家给你，你不要猛吃啊！你不要在这样贪婪这些享受不出去啊！当然现在也走不出去，但是我要告诉你，你只能够吃维持你是。”可以维持你自己身体需要的那些就够了，你不要去享受太多，不要安逸这样子的逸乐。没有人听，以前那么辛苦，现在这么快乐，我就在这里享受多好呢。可是只有少数的他听孔雀王的话，他就吃那么一点，他是恬淡的，他的心并没有因为野心而变膨胀，没有，所以他们吃的少。慢慢的，这孔雀王跟这一些同时执行这些简朴生活的这些孔雀，他们的身体都变得比较瘦，而且呢也变得比较扎实。有一天，孔雀王跑去那个栅栏的一条木棍，一条木棍中间的那个空间呢，他就去给他挤一挤，身体一缩，用力挤，噗噜就出去了。然后告诉他们说：“来，你们跟我一起实践啊，简朴生活的人，现在你们都来，都有福气的。每一个人都从那个栅栏里头出来，这个孔雀出来了，他们得到了自由，心灵上得到了自由。”他们要回家去了，告他还回过头来，他说：“我们要回到我们自己的快乐的老家。”可是，在栅栏这里头的孔雀们，你们要听我说，一定要遵照我的教诫，你们才会得到自由的。那些在孔雀那个笼子里头的，大概就是你跟我，我们还在那个笼子里头，我们又来了，又来这个笼子了。那好，我们懂得在这里头有一点简朴了。人一开始简朴，事情就得到了更多的自由了。我们得到了更多的自由的时候，那么这个心呢，其实这个部分呢就不复杂了。不复杂的心，不复杂就不会膨胀。所以我们的烦恼通通都来自于我们的心太膨胀太复杂，心当心善善心犯的解析不错啊，你是考虑太多想太多了，烦恼就很多，不甘愿的事情想多，那你一定走不出来，一定在栅栏里头走不出来。我们必须注意这个问题，我们如果内心里头变得复杂就不行。不过我们要注意，也就只有生活的态度比较简朴比较不复杂的人，他的心思才是真正的缜密的，他的智慧才是真正开启的，不是吗？我不是要各位变成脑子简单，而我们的情绪跟我们的欲望是变成复杂的。我们很希望你生活的态度是比较简朴的比较简单的，但是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思考是真正缜密的，我们的觉察力是真正细腻的，那这样子我们解决问题的能力，我们的心智也是跟着会比较好，而我们内心里头冲突的东西也就相对减少，指的是指这个。可是第一个他要讲的是讲相言说。什么叫相言说呢？是你所面对的啊，那么这个色相的部分。什么叫色相的部分呢？就是我们呢执着自分别色相生的，是我们执在一个啊色相里头，我们去分别这些色相而生的言说。这些言说是什么？你们想想看，我能够看清楚， 今天的太阳比较烈，而且是日正中央，可是我也知道到了冬天的时候太阳偏到一边，太阳没有那么烈，这两个区别是我看到它区别，我执着在里头，我慢慢去观察，我把它画下来，就是以前的天文科学从这里来的，所有的科学以及人文里头的某些东西所创造出来的东西，大概都是第一条的言说，都是属于这种，就都是属于现象界的观察，你专注的在那个地方，然后去把它看出这里边的区别，你从这个地方建立出来的你一套语言的系统、思考的系统，这一套东西多称为叫做象言说，都是色相的东西，乃至于我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待人接物的经验，正确的待人接物学到这些经验，其实也都是属于像言说的东西。我知道这样别人会比较听不懂，我知道用这种方式表达比较别人能听得懂，这个东西也就是属于像言说。像言说本身没有善没有恶，就是只有在分别这个现象界的东西，找出这些东西出来，这里面你说出来的东西也符合现实的，我们称为它是真；不符合于现实的时候，我们说它是假。所以这里面假的也有说出来的，真的也有说出来的，所有说出来的东西有真的也有假的。随着时间的不同，观察的不同，这里面也是有可能产生真，也有产生假，因为它不能够符合于我们的这个生活前进的经验法则的时候，它就会被淘汰掉啊，这个部分我们应该这么说，由分别而起的，分别的对象是色相的东西，乃至于我们研究科学的、心理的、社会现象的、管理学的、数学的、物理的、生理学的啊，这些东西全部都是我们观察这些东西，都是科学家的心灵所用的语言，每一个人也同时都必须是用真实的去描绘这些东西的。所说者的对象啊，其实是现象的世界，它都是在描述的，都是现象的世界，这是第一种，那是现象的世界。那你会这么讲说，描述这些现象的世界会不会产生描述出来的语言，会不会产生执着？当然也会，有时候我们常常就以为老祖宗讲的东西是对的啊，我们一直相信他是，你知道？像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常常听到五色鸟，这五色鸟在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就这样叫。我跟生母两个人爬山，有一次，那已经都孩子都很大了，我记得小孩子都已经念大学了，我突然间就想起来。我说我们总是各说各话，你的祖父说啊，那个是斑鸠在叫，我认为他不是，但是我也不愿意跟你吵。可是我老祖父，我以前我们在山上，因为我太太也是山上的人，他是住山上木栅的山上的人，他们家是种茶的，我是住在东部的红番，我根本每天都在山上的，都听到那个鸟的声音。我祖父讲，我问我祖父说那叫什么鸟，他跟我讲，他说那是暗公，暗公就是夜鹭啦。所以我说我的，他说他的。可是有一天我想想，我说到底是我们一起去听了以后，因为那个小鸟你听的声音在那里，其实他小鸟可能在旁边，你照那个声音去找，找不到他。所以我说下一次要把它弄清楚，带一个望远镜来，一定把它看清楚，到底是斑鸠呢还是夜鹭，然后拿一个小鸟的图鉴把它弄清楚才可以。这就叫起分别了，这个分别是分别相，分别相的这个部分是象言说的部分。好了，我们回来家里讲了这件事情，我们小孩子兴致也很高，老爸你那个望远镜倍数绝对不够， 有的远的地方你看不清楚，我帮你买一个好了。我说你帮我买一个，他就帮我去买了一个望远镜双管的。他说跟我讲说你这个差不多要多少倍，去给我买了一个放在家里。那下一次去爬山的时候，两个人就带着去了。哎，听到了就开始找找找，找了很久找到了，就看了清楚以后，我说你自己看看他是不是斑鸠。他看了半天，哎，怎么会不是斑鸠呢？我再看看，他问我说那你看清楚那是不是夜鹭？我说那也不是夜鹭，那是什么？所以去查了半天，原来是五色鸟。所以你别以为你所全的东西全部都是对的，你以为你已经有所全了，你以为所全的东西就是对的，不是。是我们常常对于啊相言说的东西，也未必我们的观察我们的分别是正确的。好，这个部分是科学世界里的，你必须养成这种科学的真正的一种态度才可以的，那是属于相言说的东西。在生命世界里头，相言说一定要搞清楚，只有相言说才是我们觉得是比较真实的一个地图。那我们把自己生活走过来以后，我们体验去看看，发现这样到底是对还是不对，我们印证在我们的生活是应当这样做比较好还是这样做比较好，我会在这个地方印证好，这些东西都是属于相言说的部分。你在平常生活当中，如果想把你的小啊幼儿教好，我现在已经看到好多人，我经常出去看到蛮多父母亲带着小孩子，我一看就知道啊，他没有把小孩子带好，他没有把小孩子教好。那么，比如说，像我昨天，我从啊这个佛光山回来，坐飞机。我就看着一对夫妻，他带来他的一个小孩子，幼稚园在中班到大班这样小孩子，讲话都还有一点灵呆啊。那么他们两个人，夫妻两个人坐一个位置，隔一个走道让自己的小孩子坐一个位置，旁边是另外一个人。我看着那个他们夫妻从头到尾没有抱着小孩子跟小孩子讲话，说这个飞机在起飞了，这个小孩我们现在把它扣好，都是这个空中小姐在帮他们，帮那个小孩子弄的。啊，我知道，我认为这叫做教育上的冷漠。这个父母亲连这个东西都不做解释，那他的相言说的越来越少，他对待人接物来注意观察事物的东西就越来越差。你要注意，这是相言说。佛法不坏世间法的原因是相言说也是很重要的，这四种言说你都要把它弄清楚才可以，这是属于相言说的东西。我记得我是不是给各位讲过这个事情，这个已逝的那个费曼博士啊，他是诺贝尔得奖啊，他有一些书我们有翻译的，我是看他的翻译的。有一本书叫做你管别人怎么想吧，这个部分呢，我觉得他的前半部那个地方他讲他自己的经验，说他的父亲经常他小的时候就会带他到他们住的比较郊外的地方的树林子里头，在那个地方啊去散步去观察啊。那我觉得这就是真正开始在教相言说的部分。这个树怎么会变红，到秋天秋末为什么会变这样，去查资料的。那有一天他的父亲就跟他讲说，哎，你看看那里有一只鸟，然后他们在观察鸟，可是这个鸟飞过来了以后停下来，然后他们就用它的喙，用那个嘴巴喙去理它的羽毛，然后他就问爸为什么他用他的喙去理它的羽毛。他的爸跟他讲说，你再看看它可能是什么，我们来一起 想想他可能是为了什么。他说飞完了以后下来羽毛可能乱了，要把它理一理。他说这可能是其中的一个原因，还有没有别的原因，可能的原因。他说有，想了半天是什么不知道，也许他就习惯性的，是不是怎么回事，是不是觉得把它弄一弄以后